留言都提到这个港独跟台独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特别谈一下港独跟台独这个比较，究竟哪一个更危险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的七一谈话，他特别的强调要对港独来进行打击哦，并且说对港独画出底线，等于说是对港独发出严厉的警告。而就在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的前夕，我们也特别看到了香港大学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1%的香港年轻人认同中国人或是广义中国人的身份，创下了香港主权移交20年来这项民调的最低纪录。另一方面，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港独在香港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出路，所有港独的行为都是违法的，未来政府会严格执法，尤其是要防范港独对于儿童和少年的侵害，在幼儿阶段就开始培养我是中国人的观念，以杜绝港独对娃娃们的影响。那么究竟港独跟台独哪一个比较有可能实现？港独跟台独又是哪一个比较危险呢？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黄玉明先生。黄玉明先生，
我对台湾，
我记得您上次说这个港独比台独有可能呢，你现在是不是还这样的想法呢？
我是这样说的，这个台独是没有什么空间的，原因是民进党已经执政了嘛，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已经执政了，然后用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号，那他现在在捍卫中华民国，对不对？你看到现在民进党政府是不是每天都在捍卫中华民国吗？对不对？所以他变成台独，这所谓现在的深绿，他已经大家都觉得，这个蔡英文已经变了啊，对，说好的台独在哪里呢？这整个政治形势的改变，他完全执政了。现在大家的焦点就放在他这一年过去一年的执政，坏到什么程度啊？这个他的基本盘已经这个开始崩溃了，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可是，在香港不一样，香港他是方兴未艾。尤其是有了这个梁振英过去2年的加持，现在有习近平来香港再加持，为港独加持，他变成他未来的空间好像就比你这个台独这个会宽广很多。当然，他们提出这个港独的一些年轻朋友，他们必须要付出代价的，必然的这个。那现在在恐吓他们嘛，对不对？我想要补充刚刚我有一些没有讲完的，这个是包括这个刚刚孔教授讲的那个。中英联合声明为什么是历史文件呢？这个讲这个现在外交部这个发言人这样讲，你等于是一个流氓嘛，对不对？无赖嘛，对不对？过去在20年前或者更早之前，80年代初中英开始谈判的时候，香港人就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能参与，然后中共就说三角凳不稳呢，对不对？这个是中英双方外交的事情，对吧？通过外交途径来谈判香港的前途问题，对吧？然后中英联合声明在84年签订，让香港人稍微安心，因为大家相信这个英国人，相信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国际条约，当然对大陆对共产党也是非常担心，他会不会信守这个协议？那现在告诉你，我不会信守任何协议的。当时这个基本法，他这个法源是在哪里的？第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第31条，国家在有需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由人大常委会来制定，对吧？这个是一个母法，基本法是按照这个母法。另外一个法源呢，是中英联合声明啊，就基本法整个基础，这一个是中英联合声明，一个是这个中共的宪法，对不对？那现在今天你单方面说这个是一个历史文件。那这个是无赖嘛，对不对？大家更加看清楚共产党的这个本质，对吧？好了，我们再说，刚刚有一个这个大陆的这个听众，他说，这个过去的港独是委任的，现在是选出了，现在也是委任的，是钦点的。过去这3个特首，现在第4个，哪一个不是钦点呢？哪一个不是共产党钦点的呢？对不对？
好，感谢黄玉明先生的这个分析，也请在这个华盛顿现场的孔高教授用大约1分钟来谈一谈这个台独跟港独的问题，究竟哪一个比较有可能先实现，还有这哪一个比较危险？您同意这个黄玉明先生的说法吗？
对，我同意他的说法，就是香港跟台湾的情况很不一样，所以讲到港独跟台独的讨论的那个面上也很不一样，有两个方面。台湾在国家体制上面其实已经是上一个独立国家这样运作了，就是台湾的总统、台湾的立法院，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选上，都是台湾的台澎金马的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所以 中华民国在台湾或者是有一些台独要求改国号变成台湾共和国，无论怎么样都好，台湾现在它实际上的法理上的那个体制上的存在已经是上一个独立国家，跟香港很不一样。但是同一时间，台湾因为还没有受到过中共的管制的经验，所以很容易有一些台湾的民众或者台湾的政治人物还是可能会对中共的甜言蜜语跟中共的一些承诺会有一些幻想，比如说最近柯文哲去的那个三权论坛做一个言论，这是一个例子。但是香港来说，它体制上已经是一个中共的那个直接，基本上是实际上是中共直接管制的一个地方，但是他因为受到中共的直接管制，受到中共的基本的那个操控，所以香港的年轻人对于中共的承诺跟中共的甜言蜜语的防范会更大，所以他们的那个独立的追求跟意识可能我会看到会越来越大。
好的，谢谢孔教授，也请在台北的黄继任教授用最后大概一分钟来谈一谈这个台独跟港独的问题，还有是不是今日的香港就是明日的台湾呢？黄继任教授。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的话，台独跟港独几乎都不太可能。第一个，这个中国的重心或者是中原它不在边陲地带，所以如果台湾或香港要脱离中国，基本上它需要这个中国大陆的同意，这个同意可能是被打败或者是被迫，也有可能是主动放弃，目前我们这几个选项都看不出来。所以即使是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从历史的规律来看基本上是比较困难的。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习近平主席说要全面依法治国，这是四个全面中间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又否定了这个历史，把中英联合声明当成历史文件，会让台湾和香港很多人对于包括九二共识在内的过去所商议的事情本身就打了一个大问号，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它负面的影响会是相当深远的，北京方面必须就这个问题要仔细的商量，仔细的考虑。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北的黄继任教授，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在线上的黄玉明先生，以及在华盛顿现场的孔告峰教授。那么今晚来不及看看的听众可以继续上我们的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另外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那么带您关注的是台北跟上海双城论坛的最新发展，究竟台北市长柯文哲的上海之行能否为将到冰点的两岸关系破冰呢？请你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还有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还有我们脸书上的朋友们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